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江明啊，陈前带领我们啊，用诗歌开始啊今天的敬拜啊。今天是江明第一次带领啊，非常感恩啊。我们最近啊，每一个的敬拜小组带领我们的小组啊，都不断有新的弟兄姐妹加入啊，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感恩啊。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的侍奉施工的当中都能够来参与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荣耀我们的神。今年定了一个的主题属神的子民行神的命令今年是这个的主题成为一整年下来我们信息的一个的方向，怎么样才算是神的子民呢？神的命令又如何去行？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的一年我们要去探讨的，一个主要的主题。好，圣经记载了很多，神与人交往的故事。我相信我们打开圣经所读到的都是一些神与人的一些的故事里面有很多是很值得我们去花时间去看是思想的特别在旧约的里面有很多描写人怎么样成为神的子民的故事特别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就讲到亚伯拉罕神呼召他要他从本族父家离开要把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来赐给他然后从他的儿子以撒雅各的故事的里面我们也看见神是怎么样来让这一个的民族成为神的子民有很多很多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例子但是今天呢我就选了一个新约里面的故事作为开始跟大家来去探讨究竟神的子民是怎么样开始的人与神的交往是如何起头的今天我选的经文是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读过的路加福音的5章1到11节是一段彼得跟耶稣的交往的一段的故事这里一开始的时候是讲到这个哥尼撒勒湖这个可能我们平常对这个的形容并不是太熟悉但是如果我们说加利利海可能大家就会我知道原来是在以色列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陆湖其实是一个湖不是一个海但是呢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习惯称呼那个的叫做海叫做加利利海耶稣很多的故事都是围绕着哪一个的地方发展的当然后来在耶路撒冷也有很多的故事但是几个故事是发生在这一个的加利利海这个海边一个的事情这里刚才我们读过了我们就不再读了这里讲到什么讲到呢当时有很多人想来听耶稣讲道耶稣一出来讲道已经非常的出名所以很多人一听见耶稣在哪里他们就涌去当然呢我相信他们不是完全带着一个去听道的一个的心情因为耶稣去到哪里都会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医治哪些有疾病的帮助哪些有需要的所以很多人一听见耶稣到哪里他们都涌去希望能够看一看这一个出名的耶稣相信当时也是这样耶稣去到这个加利利海 的旁边他们就涌击在他要听他的讲道当时这里说他就看见这个岸边这个湖边有两只的船那 已经哪些人已经打完鱼回来在洗网了哈、啊。那耶稣就对其中一只的船，就是西门的船，然后对他说：“借用你的船啊。”他稍微撑开一点啊，然后在哪里船都成为他的讲台了。他站在船上，然后向岸边那些的会众去讲话。有时候我在这想哈、哦，我觉得古时的人真的很厉害。现在你看，我们要带着这个麦克风哈、啊，那个声音要调得比较大，后面再坐才能够听见哈、啊。古代都没有这些那么好的仪器哈、啊。但是你看，耶稣讲到一讲，几千人在上面听，我真的很难想象，究竟他的肺有多大，他的讲话的力量有多强哈、啊，能够一讲那么多人能够听见哈。啊当然了，有一年我们去跟学校跟老师去以色列哈，然后去到一个地方哈，然后那些的导游就跟我们介绍，他说这个就是耶稣登山宝训的时候，没有，他就是耶稣讲道的时候，哪些人在哪里听耶稣讲道的那个地方哈，然后原来他就讲一个的事情哈，以色列有很多地方都是山谷哈。所以呢，我相信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的这样的环境啊。耶稣在岸上，在船上，岸边呢就是随着这个山这样的这样下来哈、啊。所以当他在船上讲道的时候哈、啊，应该是像这个斜坡这样讲，所以他的声音发出去的时候哈、啊，那些坐在那里的能够听得清清楚楚。那、啊、这个是我们去。这个的以色列的时候，哪些导游告诉我们，那个地理环境哈、啊，原来是不用麦克风也可以讲到，很多人特别听见的哈、啊，耶稣讲到，然后讲完之后，做了一件的事情，他说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的一句话，他说，夫子。我们整夜的劳碌都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一从你我们就下网吧。当我们读到结局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感觉有什么特别。钓鱼不是要去深水的地方钓鱼吗？耶稣叫他开到水深之处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我们去钓鱼的话，是的，你开到水深之处，那个因为水深呢，这鱼都是在下面水深下面，所以你下去钓鱼的时候，你的线可以下得很深。你知道打网是什么？那个网有一条线拉住的，对不对？你想一想，哪一个的网撒下去，哪个线能够有多长？下网不可能在深水的地方，不是现在我们想象的哪些的机动的渔船哈、啊，下网下得很深，然后拉上来，不是的，是用人手插下去，然后拉上来，所以那个不会很长很深的一个的网，能够打到水底下面哪些的鱼的。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哪些渔夫西门还有其他的约翰这些听见的时候，内心里面一定是有没有搞错呢？他们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去打鱼了，为什么？因为那鱼会游到稍微浅水的地方来吃，所以那些的渔夫早就去在那些地方来打鱼。但是现在已经讲完到太阳都在中午太阳都在半空了，那些鱼都会沉到水底下的，哪里能够打到鱼呢？所以这个外行的木匠对这些的专业的渔夫告诉他们怎么样打鱼，这些人心中我在想、哦、你是谁啊？你是个木匠，叫我们这些专业的渔夫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可笑不可笑？西门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碌都打不着什么，但是你说好，我们去。 所以这个彼得跟其他的门徒那些渔船的那个船上的人一定在想，好吧，去吧，然后看看怎么样结果吧。他们心中已经知道就是陪耶稣去玩一玩而已。然后他们下网呢，打到许多的鱼，网险些破了，他们就吓死了。我们再看下来哈，然后他们就说，彼得就伏在地上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然后呢，所有其他人都惊讶，这一网就打了鱼。那这个的故事的情节，当然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一个神迹，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成为一个可能。渔夫很清楚知道，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是不可能打到鱼的，但是竟然打到那么多的鱼，而且到一个地步船都装不下，很明显这个是一个不可能的神迹，却发生在他们的眼前。所以他们看见耶稣所吩咐做的，起先的时候本来是想着看耶稣这样吩咐，结果没有的话，然后耶稣你还是木匠，听我们吧，哈。没有，他们看见就惊讶害怕。那我究竟我想透过这个故事跟大家讲什么呢？不是讲加利利海如何打鱼，因为在那里实在是很多渔产非常丰富的一个的地方。当年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啊，去到哪边，他们还介绍我们吃一种的鱼叫做彼得鱼。你知道什么叫做彼得鱼吗？就是我们现在在美国也可以买到的无骨鱼。你知道什么是无骨鱼吗？不知道无骨鱼。知道It's okay。彼得鱼。为什么叫彼得鱼？因为后来彼得出名了哈，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鱼改为彼得鱼哈。很多很丰富的渔产，是的。那今天不是跟大家讲怎么打鱼。我想透过这个的故事跟大家来探讨一件的事情。究竟神是如何吸引我们对他产生注意？人是如何认识神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希望跟大家来看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神透过这个事情向彼得、约翰他们来呼召他们跟随了。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哈，前面这第四章哈，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哈，我们看18、19、20节。马太的四章哈，18、19、20节。那这里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兄弟两人，就是称为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边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卸了网跟从了他。那当我们读了马太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彼得跟这些人一听见耶稣说你来跟随我，他们就跟随他去了。有时候我们读到这样的记载的时候，我们说哇，这样真的太容易了。如果传福音每个人跟他说你来信耶稣，那大家就跟着信耶稣，那么太容易太好了。有没有怎么我们读到这个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彼得他们能够那么快就跟随耶稣。路加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就给了我们更详细的一个的内容，知道为什么彼得跟其他人愿意放下一切跟随耶稣。因为在那个的经历的里面，他们看见一个 了不起的人耶稣基督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这一个是能够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的这一位。他们经过这个打鱼这个的经历之后，他们发现原来这个人不是单单一个出名的老师而已，他们愿意深一步来认识他，所以愿意放下一切跟随他。那在这里我希望能够提出三点，呼召，神对人的呼召是如何引起人的一个的注意力，回应，人遇见神的时候是如何回应神，带来的结果是一个新的开始啊，跟大家来分享这三方面。神是如何向人呼召。刚才我们读了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渔夫打鱼是他们每天都会做的事情，有时候打到鱼，有时候没有打到，有时候打到很多，有时候打到小一点点啊，有时候我们看那些现代的那些渔夫开着那么大的船，那么激动的那么好的机器啊，撒网在深海啊，拉网上来的时候也没几条啊，所以我们晓得打鱼不是说每一次去就能够打到鱼的。所以彼得他们撒网打鱼打了一个晚上没有打到鱼，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一个常态的，因为不可能每一次都打到鱼，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打到满满的鱼，所以对他们来讲不是什么特别的地方特别的事情，打不到鱼是就是这样吗？第二天再去吗？但是当他们打不到鱼，但是耶稣吩咐他们去深海深之处打鱼的时候，神要透过一件的事情，一个在平常的事却有一个不平常的结果，这个平常的事带来不平常的结果，引起了彼得他们一群的渔夫的一个好奇，为什么会这样。所以神常常都是用一些我们平常遇见的平常的生活里面所经历的事情，让人在平常的里面发现不平常，而带来一个好奇来追求认识神。最近我们读这个的星期五的查经，我们查什么？查这个的出埃及记。当我们查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是如何吸引这个的摩西的注意力。他是在旷野在哪里来牧羊的时候，在眼前看见这个旷野有一个的荆棘丛被火烧折了，但是烧不萎。在旷野很热的地方，这些荆棘随时都会被点燃的，太热，还是说一个石头，光滑的石头，太阳照下来就可能把那个枯干的那些的野草把它点燃了。烧着那个荆棘丛是一个平常的事情，不是特别的。但是特别是这个荆棘竟然没有被烧毁，这个是特别的。所以在他们平常的生活的里面，神透过平常的生活让我们看见一些不平常的事情，也知道引起我们一些的思想，一些的好奇，追求为什么。这个是神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吸引我们的，还是说来呼召我们，来引导我们的一个的途径，在我们平常的生活的里面经历不平常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事。但是我们说怎么样能够看见这些不平常。之前我听过一个的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故事是讲有一个人 非常的健康哈，每天他都会工作之前他都会早上早点起来去跑步啊，所以每天他都会一早起来就去跑步，在他的附近啊有一个专门是可以用来跑步的地方啊，他每天早上就去那里跑步。有一天在跑步的过程里面，他不小心没有看见脚下有一个石头，一个小石头啊，他踏上去，因为跑步嘛都歪了脚，也不是很严重，就是他跌下来了啊，歪下脚，那个脚开始很疼，所以他就不能够站起来继续走，因为他的脚在疼，所以他坐在地上休息一下，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勉强站起来去跑的话，那个可能会真的弄伤他的脚，所以他就坐在那个的路旁，在那里按摩一下他的脚。当他在那里坐在路旁按摩他的脚的时候，诶，他看见路旁有一些很漂亮的花，有一些很特别的植物，是他每一天在跑步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现、没有留意到的。他在看那些的花、那些的植物的时候，还看见一些小小的虫啊，一些小小的那些的昆虫在那里。哎呀，他突然间很好奇，就坐在那里，很细心的来去看这些的情景。他突然间有一种深的感受。他说：“原来我在每一天我在这条路上跑步的时候，我 miss 了那么多的东西，我忽略了原来在我的路旁有那么多的美景，我没有留意。在他观看这些花草跟这些小的这昆虫的时候，他突然间感受到哪一种神所给的哪一种创造的一种的奇妙。”他眼睛在哪里有一个的意念，他说我每天这样工作，出出日日，每天这样工作的时候，究竟我有没有看见过神的创造的奇妙？短短的坐在哪里很短的时间，让他的思想有一个很大的思考在里面。他突然间想到一件的事情，我忙忙碌的一生究竟我 miss 了什么？当然往后他有他的一些的人生的改变。在当中我要提的是什么？提的是说，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每一天所做的、所经历的，我们习以为常的，我们没有发现原来这些很平常的事情，有时候神在这些很平常的事情里面其实都有他的工作，都有他不平常的一些的作为，只是我们没有留意，没有发现。我就是记得有一些的经历让我有一个挺深的一个的感恩啊。有一次我就开车，就是我开车也挺好的，呵呵，不是自夸哈，还是挺好的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哪一天我开车的时候，转弯的时候，竟然让我的轮子碰在这个的 corner 的那个角里面，把我的轮胎撑破了一点，没有漏气，很明显的刮破了一点。当然了，我下车我就看了一下，哎呀，这个问题要处理啊，因为再过几天我们一家要出城，所以我就去换胎去那个换胎的地方叫他检查一下这个可不可以。不检查还好，一检查他说哦，你的轮胎不单只这里破，轮胎里面就是那个胎的中间还有一个钉在哪里，我不知道， 如果没有碰破了这一片的那个旁边那个皮的话，那这个钉在那个轮胎的里面，在平常怎么慢的地方开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在 freeway 开了60-70 mile， 突然间我要 break 的话，我相信我知道这个轮胎一定破，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可能就拜拜了。所以当我去拿这个轮胎去给他们检查的时候，我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危险。我非常的感恩，为什么？原来我这个碰一碰就让我有机会发现这个危险。在平常的生活的里面，有时候很多的事情神在哪里有作为，只不过有时候我们没有留意，没有把它看成是一回事，以至于我们 miss 了很多可以认识神的机会。彼得跟这些的渔夫在这一网的鱼打过来之后，惊讶能够打到那么多的鱼，当然很丰富的收入，很高兴。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因为这个的奇迹，这个神迹，让他们发现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一个的人，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师，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教师先知而已，他是他们所期盼的救赎主弥赛亚。他们可能不完全明白认识他，但是产生那个的好奇。彼得的回应让我们也感到很惊讶。第八节他说，彼得看见那么多的鱼的时候，他说伏在耶稣的脚前呢，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为什么彼得有这样一个的反省？我们不知道当时那个彼得的那个内心的世界是在想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可能当耶稣吩咐他们开到水深之处下网的时候，他的内心里面就笑了。怎么可能在水深的地方我们下网能够打到鱼呢？可能对耶稣已经产生那种的藐视，你是谁啊，叫我这些渔夫来打鱼。但是当他发现这个是耶稣的吩咐原来是真实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哪种对耶稣的不敬，产生了一个的反应，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更有一个更重要，可能更直接的可能是什么？因为当他看见这个神迹的时候，知道这一个不是普通的人，他是从神来的哪一位。当我们人遇见这一个圣洁的神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软弱不足、罪的问题。应该说看见神的圣洁，才看见自己的不洁。在圣经里面，在旧约，有很多人遇见神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都是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当一个罪人，一个不完美的人面对这样一个圣洁的神的时候，自然内心就产生了个恐惧。好像很多人啊，虽然没有犯错，但是远远看见有警察，内心里面总是有一点好像害怕哈。我们开车的人特别哈，在飞尾开下车的时候，哇，看见哪里有个警察，警察那个车在哪里的时候，自然的会踩一下 brake， 也没有看究竟我有没有很快哈，很自然的先踩一下 brake 哈。为什么好像会不会开得太快给他盯住了哈？好像总是害怕有一些执法的人看见我们哈，不知道为什么人会害怕警察，应该不害怕才对的哈。如果人没有犯错的人见到警察都有点害怕的话，一个不圣洁、不完美的人看见遇见神的时候，哪有不害怕的道理呢？所以我相信彼得跟其他人一样，他们认定了 对这一个的耶稣不是普通的人，是神，所以他们对自己就产生哪一种觉得自己不够不敢靠近神的一个表现。神对人的呼召带来常常的回应是什么？真正人遇见神的时候，如果一个人遇见神还觉得很骄傲，觉得神你就是跟我差不多嘛，那就他就不会跟神有这个的进一步的关系。人遇见神的时候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做出这样一种看见自己的不完美，才会进一步的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彼得是这样，连最骄傲的保罗也是这样，摩西也是这样，几乎所有信跟随耶稣的人，当真真正正感受到这一位的神的同在的时候，必定有一份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做出回应，才能够神与人的关系才能够建立。为什么？因为当人不能够在神面前谦卑，人就不能够把神当神，把人的位置摆对了，没有摆对位置，我们就根本不可能跟神有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所以当彼得跟所有其他人因着这样一个神迹发现耶稣的神性，他的伟大，他就感到自己的渺小，所以谦卑在神的面前说，我是个罪人。作为基督徒，可能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一个罪人，起码我自己不是。很老实的跟大家说哈，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很强烈的觉得我自己有什么的所谓的罪啊，什么这些的问题，因为总是带着过去一种观念，我也没有犯法，我又没有做什么十恶的不善的事情啊。到什么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当我信主了好长一段的时间，有一次当我在读经灵修的时候，我才真真正正意识到自己的哪一些的所谓的软弱的地方，原来是圣经所描写的，这是对神的不敬。然后已经是经过一个你 know, 不是当时接受主的时候哪一种的认知。当时我接受主的时候只是觉得我需要有这样一位的神啊，但是到我真正体验到我自己面对神的时候，感受到自己的 you know, 的不足软弱哪一些的 you know, 罪行的时候才真真正正明白到哪一份在神面前谦卑呼求神，求怜悯，求赦免，这个开始是很重要。因为没有认识到神的伟大，没有认识到神的哪一种的绝对圣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哪一种的关系是停留在一种好像头脑上，没有真实感受到跟他建立关系的具体的哪一种的关系的里面去。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体会到遇见神，你感受到自己的软弱，能够在神面前发现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承认自己的罪人的时候，这个正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伏在神的 掌管底下的正式的开始。结果是什么？结果在这里让我看见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这些人就跟随耶稣就去了啊。耶稣跟他们说不要怕啊，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刚才我们读的马太里面更说，啊，我要叫你们，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究竟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有一种的观念，以为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要抛弃一切，啊，好像怎么说呢？把我过去所有的都给放下，啊，改变我一生，我才能够跟随神。啊，这是彼得，耶稣跟彼得这个关系的里面，让我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他们跟随耶稣是他们放下了这个打鱼的工作，啊，但是在马太里面，他形容是你们要得人如鱼如得鱼一样。给我的一种的体会是什么？神，当我们应该说，神呼召我们，当我们回应神的时候，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神并不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不是要改变我们的工作，改变我们的一切，他是要让我们把这个所做的一切背后的意义改变过来。过去彼得跟其他的约翰啊，这些他们打鱼是为了什么？为了是他们赚取这个的金钱。打鱼是为了他们的生活，打鱼是他们的工作，是为了他们的生活的需要。但是当他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得人如鱼打得鱼一样，你们现在不是为生活来工作，工作不是为了满足你的生活而已，你是把这个工作的意义改变过来，那是为神而做。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徒，一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照常是一个的老师啊，一个的一个 businessman 啊，一个工程师啊，我们照常可以做我们本来做的工作，但是过去这些工作是为了要让我的生活得到供应，工作的意义就是要得到这个金钱来满足我的需要。现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仍然要工作，但是工作的意义再不是单单为了这个金钱了，工作就成为一个让神来使用，成为神国度里面得神国度的一件的事情。这个是改变了我们工作的一种的观念，改变我们生命的一种的观念。我们照常是一样的生活，但是我们生活的目的被改变过来了，这个才是真真正正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属神的子民就要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做神的工作，让神的国度得到更好的一个的彰显。工作还是照旧没有改变，但是那个态度改变了，我工作的目的改变了。所以当彼得、约翰这些人在打鱼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们过去是为了要自己的生活的需要，现在神要使用他们成为神国里面，把人带到神国的面前，这个是他们的生命的里面的目的价值不一样的改变。所以作为一个的基督徒，当神呼召我们，我们回应神，我们就要开始一个新的人生，不是一种单单种的生活工作的改变，乃是一种新的价值观的一种的改变，一种人生观的一种的改变。这些价值观人生观是建立在神自己的话语命令上，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过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生。所以今年我希望透过一系列的分享跟大家的探讨， 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的属神的子民，过一个在地上成为神所使用地上的代表，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的一种人生。不是我们生活做不同的事情，乃是我们的工作成为荣耀神的一个的途径。但愿未来的日子我们更好的来探讨神自的话语，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能够来认识你。多少时候你是透过我们平常的生活所遇见的事情让我们惊讶，发现不平常的事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你给我们一个的吸引，一个的呼召，让我们能够停下来，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去认识你。感谢你自己的主动来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神国里面的一员。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忙忙碌碌的当中能够有一个的时刻片段下来能够看见你自己的作为。多少时候你的作为已经在哪里，只不过我们没有留心，没有看到。你知道我们损失了许多认识你的机会，求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遇见你的时候就像彼得一样，发现自己的微小，微小，发现自己的不足，发现自己是个罪人，也知道我们可以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来跟随按你的心意过一个你所喜悦的人生。让我们手所做的工成为主你手所使用的工具，来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让主你自己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成为更多人祝福的出口，成为别人恩典的出口。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